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来到3月25号的生命读经引导班。这一周创世纪共同追求的纲要是进到第29篇，而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进度是第53篇。本篇生命读经的篇题是一根岩柱，内容是说到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圣经节的范围则是进到创世纪19章23节至28节，让我们一同来宣读。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升起，照在地上。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倾覆了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地上生长的一切。罗德的妻子在后头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望。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的烟气一般。阿们。借着26节注解的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是因他留恋索多玛，回头观望。这指明他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他虽然被救出索多玛，却没有到达罗德所到的安全地方。他没有灭亡，也没有完全得救。他就像失了味的盐，被撇在蒙羞之地。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我想这就是本篇信息最重要的负担。我们若是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就会变得没有用处。李弟兄在信息中问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主手中是对神的经纶真正有用的？就着神的经纶来说，大多基督徒已经变为无用，他们好像失了味的盐一样。这实在是警戒的话，我们需要核对自己在教会生活中的情形，要朝着成为一位绝对跟从主的方向来操练。愿主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阿们。好，接着我们进到纲要，阿们。弟兄们，在29篇的纲要中，把第53篇创世纪生命读经整理为五个大点。在第一个大点，罗德失败的历程，带着我们回头来看罗德一家所经过的过程。起初亚伯拉罕和罗德家都是神的子民，他们乃是一，然而到了一个时候分裂进来了，他们就分开了，进而导致罗德一生悲惨的结局。接着在第二大点，则是带我们看见罗德妻子的结局。因着罗德这位在家中做头的弟兄被麻醉失去了生命的感觉，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生命里的功用，贪恋世俗。第三大点，则是提到国度实现外的岩柱，这进一步点出罗德妻子的结局。岩柱与在神经罗中国度的实现是无份无关的。到了第四大点，则是说到全本圣经中柱子的发展。弟兄们，以全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柱子，相对于在神经罗中毫无用处的岩柱，我们都该成为神殿中被建造的柱子。末了的第五大点，则是与教会生活中的应用有关。我们不要成为在外面的岩柱，乃要在教会中做柱子。我们要弃绝这世界，成为一个愿意奉献交出来的人，好接受成全，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成为能够与神一同征战的得胜者。感谢主，借着弟兄们多年前所预备的纲要，帮助我们清楚地看见这几处经节所要给我们警戒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大点逐一的进入，进到神话语中的丰富里。阿们。第一大点讲到罗德失败的历程，借着两处经节的帮助，创世纪11章31节说到，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媳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一起出了加勒底的吾儿，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十二章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聚的家产、所得的人口，都带出来，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借着这两处经节，我们可以看见罗德是被动的，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他的祖父和叔父把他带到神的路上，他的祖父把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带到哈兰，中途停下，因为他的祖父不愿再往前。当神把他的祖父取去，他叔父亚伯拉罕就把他从哈兰带到迦南。罗德的起头非常的软弱，他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主动积极的开始。虽然罗德是既公义又敬虔，但他失败了，因为他的起头非常软弱被动，他被动的开始乃是他至终失败的原因。罗德也从来没有主动走神的路。刚刚提到的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是说罗德的祖父把他带到哈兰，而不是说罗德跟从祖父，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罗德该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叔叔，无论你走不走神的路，我都要走，即使我比你年轻，但在跟从神的事上，我要做领头的，并且要请你跟从我。李弟兄说，这样子说不是骄傲，乃是主动。阿们。罗德也从来没有得着过神的显现，虽然神和两个天使访问亚伯拉罕，但只有两个天使去到罗德那里，神没有向罗德显现，就是没有向亲自的来向罗德启示他自己。因为罗德被动不主动寻求神，并且住在邪恶的城里，他不是直接跟从神，乃是间接跟从神，并且没有行在神的路上。罗德不像亚伯拉罕一样与神没有直接的关系，神没有向罗德显现，不是神的错，乃是罗德的错。我们若是有心积极主动的寻求神，并行在神的路上，他必向你显现。起头不刚强，没有积极主动寻求主、跟从主，并行在神的路上，罗德就逐渐的坠落，离开神祝福的源头，并且挪移帐篷，直到罪恶之城索多玛。罗德居住生活在罪恶之城，接受不良的影响，就受了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情愿牺牲他的两个女儿来满足索多玛人的情欲。这就表明罗德的道德感已经被麻醉了。李弟兄在这里用大蒜的气味来做例证，整天吃大蒜的人对大蒜的嗅觉或就会被麻醉。罗德和他的女儿留在索多玛的大蒜房里多年，他们的道德感被麻醉了。罗德竟然考虑牺牲他的童贞女儿来拯救他的两个客人。虽然他是义人，但他已经丧失了对道德和羞耻的感觉。当天使告诉罗德索多玛要遭毁灭之后，罗德因着他的家族产业和民生地位全都在索多玛这里，他无法割舍，他在那里犹疑不定，延迟不走，不甘愿逃离那城。因着亚伯拉罕的带导和神的怜悯，神要使者拯救罗德一家，把他们拉出索多玛。至终他们在逃往山上，住在山洞里，并凭乱伦生出后裔。罗德的一生的结果就是生出摩押人和亚门人，是神弃绝的后代。他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原本罗德是神的子民，是义人，应该要生出义人的后代，世世代代来侍奉耶和华，却因为乱伦而生出遭神所弃绝这个乱伦的后代，这是何等可怜的结局。阿们。 在这里我实在是很受这个罗德势力的提醒，因着他被动的由他的祖父和叔父带到神的路上，而且他又没有主动走神的路，只是被动的跟随，他的起筹实在是非常的软弱被动，所以被动的开始是他这个至终失败的原因。我自己回想我在教会生活中，也是因为有人把我带到这里，当初我并没有主动的进入教会生活。李弟兄提到那些在教会的路上表现主动的今天人是刚强的，然而那些不采取主动而是被动的带进教会道路的已经逐渐坠落了，他们因起头不刚强，没有积极主动的跟从主，就逐渐坠落了。但感谢主的怜悯，之前弟兄们有交通过，我们需要长出当家的灵来接受托付，我们要将自己具体的奉献出来，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要成为一个关心并观察神家需要的人，把自己摆进去来应付需要，就如同尼西米一样，要抓住一切这个可能的机会，敢求敢想，观察神家中的家务，就如同尼西米一样，能够在那里细细的查看城墙，然后自己带人一同投入修建城墙。这个当家的灵就是积极进取的灵，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被动跟随的人，要人家说一动才会做一动，我们乃是要成为一个积极主动寻求的人，要操练没事找事做，不断的在里面有生意，才能经营出许多的丰富来。因着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在值日室一同配搭的弟兄姊妹们常常来在一起，在那里祷告交通北投大区各样的需要，观察弟兄们在属灵上的带领，我们要如何能够在事物上一同的配搭上去。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神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盼望借着这样的操练与服事，让我们逐渐成为一个主动寻求并跟随神的人。阿们。好，接着我们进到第二大点，说到罗德妻子的结局。神的灵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不愿写下罗德妻子的名字，圣经曾多次提到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名字，但罗德的妻子却从未提过他的名字，因为这名字不值得一提。这个可怜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城时走在丈夫后边，这个走在丈夫后边就指明她比丈夫还不愿意离开索多玛，并且不乐意跟随他出城。她若是乐意逃离索多玛，并会和丈夫并肩而行，而回头向索多玛观看，就指明出她也许是看她的孩子、房子和别的财物。她一切的家财都留在索多玛那里，她的身体虽然被拖出那城，但她的兴趣、心情、心愿和魂仍在那城里面。因此当她回头看那地方，主就使她变成一根岩柱。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这就表征她失去了功用，并且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当粉是这个当盐是这个粉状的时候呢，它是非常有用的。盐越磨成细粉功用越好。但是呢没有人会使用像柱子一样的盐。所以在马太福音5:13，主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既无任何用处，只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了。阿们。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世上的盐，功用就是要消杀这败坏世界的病菌。盐若失了味，意思就是像罗德的妻子失去了我们的功用。罗德妻子是神的子民，应当满有咸味，并且能消杀他周围腐败的病菌，但他失去了咸味，这意思是国度的子民失去了盐的功能，变成和属地的人一样，与不幸的人毫无分别，也就是毫无功用，就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 这警告我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那样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免得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虽然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我们在主回来时可能是个蒙羞的人。死了位的基督徒，照着路加福音14章35节来看，他们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田是未曾长出东西，为使神成就他目的的田地，而宇宙中的粪堆乃是火湖，一切的污物都要堆在那里。神的子民需要在地上做盐做光。就着盐在神经纶里的功用来看，我们可以得知路加14章35节主要是指要来的国度时代。在国度时代有为着神达成神目的的田地，也有火湖，就是粪堆。在这处经节中，主耶稣提到第三个地方，死了位的盐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这里的外面是指外面的黑暗，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25章30节所说，那无用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也就是指明在将来国度时代里，失败的圣徒所在的外面黑暗里。圣经确实说，你若是懒惰的奴仆，在主回来的时候把你用在田里不合适，因为你是无用的；把你堆在粪里也不合适，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要在第三个地方，就是荣耀的国度和火湖之外的地方。我们需要铭记，在神的话语中，在与人有关的完满启示里，有三个地方：一处为着得救，一处为着沉沦，还有一处为着修路。罗德的妻子虽然是得救的，却在第三个地方，就是修路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的教训。阿们。所以在这个大典里，我很摸着李弟兄在信息里的这段话，关于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时走在丈夫后边，指明她比丈夫还不愿意离开索多玛。李弟兄接着说，让我对做妻子的说一句话，在犯罪的事上，妻子不情愿跟随丈夫是好的，但在对神的事上，妻子慢慢跟随丈夫并不好。在对神的事上，妻子最好与丈夫同行并行，不落在丈夫后边。你若是落后，也许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受苦，变成一根盐柱。在家庭中，妻子该成为正确的帮手。圣经把妻子称为配柱，在表号上，家庭中的妻子表征生命里的帮手。这观念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就如同撒拉的例子一样。亚伯拉罕为着神的目的有一个家庭，但亚伯拉罕独自不能做什么来达成神的目的，他需要生命里的帮手。撒拉就是那唯一的帮手，他是在生命里有功用的人，没有他，亚伯拉罕就绝不能生出以撒来成就神的目的。所以做妻子的该是生命里的帮手。当弟兄们为着侍奉摆上自己时，姊妹应该全力配合弟兄，让弟兄受成全，并且在对神的事上要与弟兄同行并行。当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往前，这个才能够以家的单位来爱主侍奉主。我实在能为我的姊妹见证，为着服侍，我常常有许多的交通，或者是在那里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信息。姊妹只要看到我在对神的事摆上时，他就成为我生命里的帮手，不因着孩子的情形来打扰我，好让我在这个交通和侍奉的过程中能够生出以撒， 这里的以撒就是被基督充满，被基督构成，所以我实在是很宝贝姊妹的这一份，才能够今天有我能够在主手中有一点的用处。所以夫妻在生命里是一同承受恩典的，盼望我们的家能够更多的来为主所用。阿们。好，接着我们要进到第三大点，在国度实现外的援助。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之所以变成援助，就是他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回头看就说出他想要像世人一样活在世界中来拯救自己的魂生命。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说到跟从主上的绝对，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主。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别人，但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里，主耶稣口中所说的圣言既然讲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若不绝对，就不可能正确的跟从主。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的魂生命都该是次要的，主自己必须是第一，而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他。主来向与他同行的群众来揭示跟从他的代价。跟从主就是享受神做这个救恩的福分，这需要我们舍弃一切，甚至我们的性命，并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在这段出自主耶稣口中的话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他。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和30节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吃喝买卖，栽种盖造，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主说完这话以后，接着说，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子里，不要下来拿，在田地里也照样不要回去。在这里主的意思是说，当我来临的时候，你在房顶上就不要下来到房子里拿东西，你若下来就要被撇下。你在田里工作也不要回家，除了我以外你必须忘掉一切。说了这话以后，主耶稣接着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在这里指明我们若不绝对的跟从主，就会落得与罗德妻子一样的结局。今天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许多基督徒受了麻醉和迷惑，对神的事失去了正确的感觉。照着神话语的启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不会提去那些仍然有份于属世娱乐的圣徒。我们基督徒乃是神的庄稼，凭着做生命种子的基督长大。没有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仍然有份于任何属世的娱乐。那些继续有份于属世娱乐的基督徒都是不成熟的，乃是轻嫩的，主不会将他们从田里收割去。我们需要听这样清明的话，免得被迷惑。阿们。拯救魂的意思就是不肯为主的缘故受苦。拯救自己魂的基督徒喜欢有自己的享乐。李弟兄在这里就举运动为例，为着健康我们都需要运动，但任何一种运动一旦成为比赛或娱乐，就是属世的。你若享受它，发现它是有乐趣的，就是在拯救你的魂。要得着任何心理和属世的享受，就是拯救魂。今天不是我们得着心理和属世的快乐或享受的时候，乃是我们在魂里在心理上受苦的时候。只要我们能维持顺承就够了，我们不该寻求心理和属世的享乐。我们在地上不是为着心理和属世的享受，我们必须遭受失去各种消遣和娱乐的痛苦。这不是宗教， 也不是律法。李弟兄说，今天不是我们得着心理和属世消遣的时候，今天乃是我们在魂里受苦的时候。这种魂里的受苦乃是为着魂的得救。你若不愿意为着你的魂的得救来受苦，你就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并且在主回来时失丧你的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34和35节说道，我告诉你们，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同样的两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只有主知道谁是真正为着他的。这话不是给不信的人听的，乃是给主的门徒听的。这话是告诉他们，在主来临的时候，主的两个门徒，一个要取去，一个要撇下。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知道，取去的当然不像罗德的妻子，而撇下的门徒就要像罗德的妻子。所以读到这边，我觉得我们需要过一个绝对为着主的生活。很摸着纲要中所提的这一段注解的话，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地上的盐，为神所用来消杀地上的腐败。他们的味道在于他们对属地事物的舍弃，他们舍弃地上的事物越多，味道就越强。他们不愿舍弃今生一切的事物，就会失去味道。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很警戒的话。李弟兄在信息中也提到，你在家里享受某种意愿，也许就是在拯救你的魂。许多基督徒无法胜过电视机，他们看电视也许就是在拯救他们的魂。我既不宗教，也不律法。我想这些属世的余热，或许我们大部分的人生命的度量都还没成熟到能够完全没有属世的味道。但是在这里李弟兄特别提醒我们，这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律法。我们不该有宗教里节制欲望的想法，也不该在这个律法规条中有立志为善的心思。真实绝对为着主的生活，该是生命中的享受。这样的享受能带着我们脱离属世娱乐。当我们越享受教会生活，越享受读经的生活，越享受传福音的生活，我们就越容易从属世中的享受出来。举我自己为例，像在得救前我热爱运动，每逢周六周日就是往外跑。然而当我在得救之后，经过一些主观的经历，我就开始操练分别主日。到现在我能说我享受主日聚会的丰富，更胜过运动带来的快乐。因着享受主越多，就更乐意的把主摆在第一顺位，不论任何事我都愿意操练让主居首位。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享受教会生活的人。当我们越享受教会生活，我们就能够越绝对的为主摆上。阿们，感谢主。好，接着我们请弟兄再带我们进到下一个大点。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纲要的第四大点，我们来看全本圣经中柱子的发展。在圣经中不光只有消极严柱的事例，也有在神殿中做柱子的积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中来看柱子的发展。我们在创世纪中可以看到有十柱，也就是雅各他夺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之后呢，这个他的妈妈利百加就要他逃往拉班就是他舅舅那边去躲避以扫。那在这个路上呢，他在一个地方睡觉的时候梦见了这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睡醒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地方啊是何等的特别他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就把所整的这个石头啊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并且把那个地方 叫做命为伯特利啊，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那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个石头啊立为石柱。那第二次他就是从拉班那边啊要回来，这个往他父家的那里去的路上，他觉得他应该再回到伯特利啊，那好让这个他在那里能够足坛献祭，因为他觉得耶和华应允了他，祝福了他，他需要足坛献祭，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去，再把石头立为柱子，并在上面奠酒浇油啊。那并且神也在那个地方跟他显现，叫他不要再叫雅各，乃是要改名叫为以色列啊。那到了列王记上，这个柱子的发展就成为了铜柱啊。这个我们所罗门的圣殿前面立了两根啊这个铜柱，第一根柱子啊这个叫做雅金，那这个意思就是神要建立啊。第二根柱子名叫伯阿斯，意思是其中有力量。那这两根柱子立在那里啊，就是像全宇宙啊，当然包括了人类撒旦和所有堕落的天使在那里宣告啊，这两根柱子在那里表示耶和华要建立，并且这个力量是在建造的里面。那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石柱看见石头是指明变化，因为雅各第一次啊在那里这个立了石柱之后呢，他就开始经过了受对付被变化的过程，等到他从舅舅那边家里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过程，被变化的过程啊。那所以他就神就要他改名，不要再叫雅各，而是要叫以色列啊，不要再成为一个争夺者啊，乃是要叫以色列啊，成为神的王子。那铜呢就表征神的审判啊，所以铜柱表明我们不仅该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也该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啊，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中没有良善，我们是堕落的啊，我们是败坏的，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只是个罪人，蒙恩的罪人，阿们。好，所以我们就会要看见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铜的审判之下啊。那这个石头呢我们表征变化，铜表征神的审判，我们一面被变化，一面也在神的审判之下，在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是看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扩展，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乃是因着神的恩啊，这就是同的经历，神的恩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叫我们能为罪为自己审判自己啊。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成了今天这个人是因为有神的恩在我们的里面。那加拉太书中到了新约这个加拉太书中的三根柱子是指着雅各、基法和约翰。那在加拉太书那边呢这个二章九节又那边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被视为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里就提到柱石这个是指着雅各、基法和约翰，阿们。那当然雅各、基法、约翰他们跟随主达三年半之久，他们接受了主的训练和成全那就被这个成为新约中的柱子。好，那这个柱子发展到启示录，也就是在勇士里的我们需要看见国度时代和勇士里的建造 我们需要做柱子。啊，这个启示录的柱子呢，主要是指的圣者。啊，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那边就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那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中，这里所提到的柱子呢，主要就是得胜者。这里没有数目的限制，今天谁愿意，谁要愿意做得胜者，就能成为柱子。好，那所以这做柱子的资格是今世的得胜者，他们要胜过今日的三大仇敌。第一个是撒底的死臣啊，所以启示录三章一节那边说，你要写信给撒底的召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表示这里就表示说，撒底是死臣的，所以我们要胜过撒底的死臣。那第二个，就我们要胜过老底家的不冷不热啊。那老底家召会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那边也提到，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老底家的不冷不热是我们需要胜过的啊，我们需要向主，是我们的灵是火热的灵啊，这为的主是火热的。好，第三个，我们也要胜过衰老不结果子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提到，就是说凡在主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主就要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三个啊，至今日的仇敌，我们才能成为得胜者，在神殿中做柱子啊。第一个就是要胜过撒底的死臣，第二个是老底家的不冷不热，第三是衰老不结果子。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点，不要成为在外面的岩柱，乃要在召会中做柱子。首先我们要成为柱子呢，就要弃绝世界，不要模仿这个世代。今天我们是在看见这个世代是的邪恶啊，远当超过当初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世代是邪恶的啊。我们的拣选不能像罗德一样，罗德这个没有拣选亚伯拉罕这个福源，就离开了亚伯拉罕，结果他的结果就是堕落到世界里去。那当然我们的地位也不该像罗德的妻子所占的地位一样。罗德的妻子他这个没有这个侍奉神他这个不愿意这个绝对的来跟从主那而且呢，他有贪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成为岩柱，那就在神面前没有用处那我们今天要看见拣选是很重要的这个弟兄们常以前说什么都可以卖，就是召会生活不能卖。所以我们不论在拣选工作还有拣选这个重要的事上，我们都不能卖掉我们的召会生活否则我们就可能像罗德一样成为一个失败的义人那当然我们在看约翰一书二章那边也提到，十五节那边提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个十六节就提到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天世人都是在爱这三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弃绝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该爱这三样的东西爱世界爱和世界上的事，会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刚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 啊，就我们就好像一颗种子啊，撒在了路旁啊。这个路旁啊，是这个车辆往来，所以那个路旁的土是非常硬的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种子啊，就没办法发芽生根啊。所以我们若是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与世俗往来频繁的话，就会叫我们的心变为刚硬。好，叫我们在神面前一无用处。那第二个，我们要成为柱子，我们需要为着召会生活献上自己啊。那并且我们要在其中被变化啊。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来到神的家，不管我们天然的个性是如何啊，这我们只要在神的家，我们就有机会被变化成为柱子啊。那当然啊，我们要做柱子，就要看见我们做柱子是没有自由的，不是我今天想干嘛，我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是因为柱子是不能随便挪移的啊。这个只要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中常常有一些人是出出入入的啊，这个刚强的时候就回来了，软弱的时候又离开了啊。这个没有一个总是没有立在那边，都是挪来挪去，飘来飘去，那这样就不能做柱子啊。柱子是能顶能担，不能挪移的，所以做柱子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奉献献上我们自己啊，那我们才会成为柱子。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厉害的奉献，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权必须转移啊。这个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主的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要神又要世界的赏赐啊。我们今天是属主的，我们就必须在主这里侍奉神。我们愿意为主失去自由求主赐我们长久的忠诚啊，真的是一天一生为他而活。阿们。那第四，我们就会看见召会是成全人的地方，所以召会呢更是变化人的地方啊。当然这个召会中有许多的人，社会中有什么样的人，召会中就有什么样的人。那但是这些人是为着来变化我们，来帮助我们被变化啊。那所以感谢主我们常常被主交在一个变化的环境的里面啊，我们有许多的人来变化我们啊。那当然我们需要有过一个稳固的召会生活，我们才有机会被变化啊。那所以弟兄们就是常常鼓励我们，就是要要看见这个侍奉主最荣耀，侍奉主是最上算的啊。今天性格滑溜的人是不容易被变化的，被变化的过程啊并不是很好受，被成全的过程也不见得好受，但是我们愿意这个把自己交出来，交在神这个建造的手里啊。阿们。那当我们的召会生活稳固了，我们就这个弟兄这边提到，是我们买了被变化的保险单。阿们。我们实在需要被变化，因为我们的天然需要被变化，我们的己需要被变化啊。那我们若是被变化，我们就能像雅各一样，最终成为以色列成为神殿中的柱子。阿们。那另外一面，我们需要活在审判之下，也就是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堕落，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的天然在神的建造中是没有用处的，不管我们的天然是好的或我们的天然是坏的，都在神来看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经过祭坛，经过火，我们才能成为有用的。那第二个就是提到野心和骄傲是破坏我们的两大蛀虫，所以在侍奉主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付而且是厉害的对付野心野心就是这个叫我们呢，我们的心呢会变得不清明，他们会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这个叫我们岔离生命的路我们不能把世界上的这个想要 在世界上好像我们需要有一番作为，那有一些想说我到教会中我是不是也要有一番作为，我要成为什么什么，那这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为这个野心就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只有一个心，就是单一的要主，活着为耶稣，指望能单纯。那第二个是骄傲，彼得前书那边五章五节就提到，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那这个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吞吃的人是什么人？是会被吞吃呢？就是骄傲的人啊。所以骄傲就是使我们成为仇敌的食物啊。所以这个骄傲实在是在我们里面需要提防的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些的试诱，叫我们成为骄傲啊。也许有时候你伸言啊，就有人会后在弟兄啊，你伸言的真好啊，这个不自觉我们的骄傲就跑出来了啊。所以这我们需要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主说，不是我能伸言，不是我啊，主啊，乃是你啊，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阿们。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阿们。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谦卑会使我们的一生受益无穷，尤其在教会中，我们若是愿意谦卑，我们就会容易被成全。阿们。好，第四个，我们需要活在征战中做得胜者。这个的确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这个安逸的生活会使我们失去了动力这个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弟兄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公式的教会生活这个因为一安逸啊，我们就没有动力了但是我们若是过一个公式的教会生活，我们就越有动力。阿们。主七倍加强的灵就会能加强我们走这一条这个神所命定的路那这条神所命定的路就是一条上坡路。今天我们去实行生养教建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需要在人身上劳苦也需要在主的话上劳苦那也需要在主身上劳苦，这些都是需要出代价的。那所以我们只有在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征战的里面，我们是天天警醒的过生活，阿们。我们就能在这个主所命定的路上这个走得上去阿们。那另外呢，当然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提到，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就提到这个动力心智阿们。那动力是与心智有关的，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心智，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讨神的喜悦就成为我们的动力。那当然更与灵有关，所以这个操练灵也是非常的重要阿们。那我想已过弟兄们带我们怎么导读这个导读的确是我们操练灵很好的一条路，我们越导读我们的灵就越得着操练，我们就能越能碰着神越能把主的话吸收进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第五个是这边提到说，要把自己交在巧匠护栏的手下，接受成全那护栏是什么人呢？护栏呢，就是在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所罗门王就差遣了人往推罗去，那里有一个巧匠叫做护栏。那护栏是很能干的，他是蛮有智慧，蛮有悟性，蛮有技能，他善于做各样的童工，就童的工作那他是做铜匠的所以他就来到所罗门王那里来做这个圣殿中所需要一切的工作。那他也造了那两根的铜柱，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是一根叫做雅金，一根叫做波阿斯。阿们。那所以这里就提到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那这个护栏是新约中有恩赐之人的预表， 那是那个柱子不是所罗门直接建造的，是借着护栏所建造的啊，却护栏这样这个巧匠，所以这边就说我们需要把自己交在护栏的手中，也就是交在巧匠护栏的手下来接受成全。感谢主啊，今天在北投大区的确有很多的护栏，他们我们需要交在愿意把自己交在他们的手下，他们接受成全，接受弟兄们的成全啊。那我们有，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训练这是属于有计划的成全。那还有一些是碰到了这个弟兄们给我们一些帮助，这就是机会的成全啊。所以有两面的成全，有计划的成全，有机会的成全。尤其在机会的成全啊，我们千万不要有玻璃心啊。弟兄们可能看我们愿意受成全，就给我们一些的帮助，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敞开啊，是吧？若是我们愿意这个敞开，向他们敞开啊，否认我们的己，我们就能得帮助，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交出来得帮助啊。这个和修恩教士当初来帮助尼多生弟兄之后，主要是尼多生弟兄把自己交给和修恩教士啊，那样子这个和教士的帮助啊，并不是这个很随便的，是非常严格的啊，甚至严厉的。那当然我们在这样的帮助中，我们就会容易快速成长啊。这个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在那里摸索，的确我们在这就被成全的啊，就会慢。阿们，也许还会走很多冤枉的路。阿们啊，所以这个我们愿意得帮助得成全，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若是态度正确，我们是谦卑的，那弟兄们就很愿意来帮助我们啊，帮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事上需要主动积极，而且带着感恩，就是说感谢主，有人愿意来成全我，愿意来帮助我啊。这个我们越是向这个成全我们的弟兄们敞开啊，这弟兄们就越能放胆的来帮助我们。阿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殿中做柱子啊，就需要弃绝世界，不要模仿这世代，并且为了教会生活，我们要有厉害的奉献，我们能在其中被变化啊，并且呢，我们需要在征战中做得胜者啊，并且在巧匠护栏的手下接受成全，我们就能成为能顶能担不能挪移的柱子。感谢主。最后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是借着这个罗德妻子的事例给我们有这样的警惕哦，主啊，我们需要在跟从主的事上是绝对的，主啊，是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哦，主啊，活在这样世界中，想要拯救自己的魂，主啊，我们需要按着膏油涂抹住在主的里面哦，主啊，来接受膏油涂抹的教训，我们需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主耶稣，主啊，我们还需要操练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做柱子，我们要成为能顶能担不能挪移的柱子，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向着召会是敞开的哦，主啊，我们不模仿这个世代，我们要弃绝这样的世界哦，主啊，我们愿意在召会生活中献上自己哦，在好叫我们被变化哦，主啊，成为得胜者，主啊，在这里面成为你所要建造的材料，做柱子，建造你的身体。阿们。